欢迎收听 Salesforce 刚刚开完财报会，我们拿到了一手记录，然后里面有个数字，说实话，简直是吓了我一跳。
哪个数字？
3.2万亿。
哇哦！
对，而且这可不是什么公司的市值啊，是他们的 AI 系统在最近处理的那个令牌，就是 tokens 的数量。
嗯，这个量级确实很惊人。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给你扒一扒。这个数字背后 Salesforce 这家软件巨头到底在憋什么大招，还有他们 CEO 口中那个有点玄乎的词儿“代理企业”究竟是什么意思。
没错，我们今天就是要为你深入解读这份2026财年第三季度的财报会议记录。你不需要去啃那些复杂的财务报表和技术术语，我们会帮你拎出最重要的信息。
比如说
他们的成绩单到底怎么样，他们画的这个 AI 大饼有多大又有多真，以及这对于我们理解商业的未来发出了哪些关键的信号。
好的，那我们就从最直接的开始吧，就是钱，他们的成绩单到底怎么样。
先来看最核心的财务数据，第三季度收入是102.6亿美元，同比增长了9%，然后每股收益3.25美元，这个是超出了市场预期的。
对，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细节，虽然这个102.6亿的收入比分析师的预期稍微低了一点点
啊，是低了一点。
对，但他们的利润却远超预期，营业利润率高达35.5%，非常惊人。
35.5%，这个利润率在软件公司里算是相当高的了，
非常高。这背后其实是 Salesforce 在向华尔街传递一个非常微妙但又很重要的信号。
一个信号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已经告别了那个不计成本野蛮增长的时代了，我们现在是一家成熟的、纪律严明的、能持续产生高额利润的机器。
我明白了，所以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利润超预期，而是一种战略选择，就是先稳住阵脚再突发展。
完全正确，这种财务纪律至关重要，因为它能为公司提供充足的弹药去进行下一场豪赌，
也就是他们这次会议真正的主教，人工智能。
没错，另外还有一个数字也印证了他们的稳健，就是那个 CRPO。
CRPO， 对，你可以把它看作是 Salesforce 已经签了合同但还没到收款日期的钱。
哦，就像是他们未来一两年的一个收入保险箱。
哎，这个比喻非常形象。这个保险箱里的钱达到了294亿美元，而且还在稳定增长。
这说明大客户们对他们未来的服务很有信心，愿意提前锁定长期合同。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小细节，他们的 CFO 提到，新客户的平均订单价值就是 AOV 的增速，三年以来第一次超过了老客户。
哦，这个信号很重要啊。
对，这意味着他们的新业务拓展势头非常猛，不只是在吃老本。
好的，所以总结一下财务部分，根基扎实，利润丰厚，未来的收入也有保障。就像你说的，这为他们全力投入 AI 提供了坚实的后盾。说实话，听完整场会议，CEO Mark Benioff 几乎把代理企业，就是 Agentic Enterprise 这个词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他到底想说什么？
这确实是整场会议的核心，是他们为未来几十年描绘的一个商业蓝图。
他把这个概念分成了两类，我觉得这个解释还挺清晰的。第一类叫客户代理。
客户代理，
对，就是用 AI 直接冲在服务客户的第一线。他举了个例子，家居品牌 Williams Sonoma， 他们有个 AI 叫 Olive，外号微虚拟服厨师长。
哈哈，这个名字有意思，
是吧？据说这个 AI 能处理60%的客户聊天，而且回答质量很高，很少出现 AI 胡说八道，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幻觉。
那另一类呢？
另一类是员工代理，用 AI 给员工装上一个超级外挂，
给员工赋能。
对，这里的明星产品就是集成在 Slack 里面的那个 Slack 宝。 Benioff 形容它就像一个了解公司一切的内部专家。
怎么说？
比如你要去见一个大客户，开会前你问 Slack 宝，他能立刻给你整理出这个客户所有的历史合同、最近的客户问题、关键联系人，甚至还能给你下一步的行动建议。 Benioff 自己都说，他现在见客户前必先用 Slack 宝做功课。
这听起来确实很强大，但一个成功的 AI 代理，它背后需要三个关键的支柱，而这恰好是 Salesforce 认为自己最擅长的。
哪三个？
第一是带有业务背景的数据， 光有数据没用， AI 必须能理解这些数据在销售啊、服务啊这些真实商业场景里的含义。
嗯，有道理。
第二是成熟的业务流程， AI 不能空转，它得能直接接入公司现有的被验证过有效的工作流里面去执行任务。
说到这儿，我有个疑问，现在几乎所有科技公司都在说自己是 AI 公司，也都在谈数据和流程。 Salesforce 的这个提法听起来很合理，但这真的是他们独有的护城河吗？还是说这更多是一种漂亮的营销说辞？
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认为他们的护城河在于第三点，也是最难复制的一点，就是与人类的深度协同。 AI 必须无缝地嵌入到员工每天八小时都在使用的那个工具里。 Salesforce 通过 Slack 已经占据了员工的屏幕和工作流。这就好比别的公司可能在努力造一个更聪明的机器人，但 Salesforce 是直接在改造工人的大脑和手臂，这是一种侵入式的赋能，竞争对手很难模仿。
我明白了，他们不是在卖一个独立的 AI 工具，而是在升级整个公司的套作系统。
正是如此。他们的首席营收官在回答分析师提问时也坦言，很多客户一开始都想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尝试自己去搭建 AI 系统，
自己搞研发。
对，但他们很快就从充满希望的实验阶段走到了充满挫败感的沮丧阶段。
哈哈，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从一个模型到真正能解决业务问题的应用，这最后一公里的路实在是太难走了。
最后，他们还是会回头来找 Salesforce 这样的专业平台。
所以，为了证明代理企业不是一个美好的故事， Benioff 在会上几乎是进入了炫技模式，甩出了一连串惊人的数据。
是的，这些数字确实很有冲击力，我们有必要仔细看看。
第一个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3.2万亿个令盆。 Benioff 在说这个数字的时候还特意开了个指环王的玩笑来强调这个数字的庞大规模，你能感觉到他非常得意。
第二个，5.4亿美元，这是他们 AI 产品线 Agentforce 的年度经常性收入，一年增长了330%。
330%的增长，这个速度已经不能用快来形容了，简直是爆炸。
还有两个数字我觉得更能说明问题，一个是 70%。
70% 是什么？
这是已经将 Agentforce 投入实际生产环境的客户比例，只用一个季度就增长了 70%。
这说明客户不只是在试用，而是在真刀真枪的用了。
对，但最后一个数字我觉得才是全场最佳。
是哪个？
362家。这是第三季度选择续费或者加购 Agentforce 服务的客户数量。等一下，让我再确认一遍，没错，是362家。
哇，
要知道第一季度这个数字只有3家，
从3到362。
对，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从3家增长到362家，这听起来几乎不像是真的。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这些是小客户试点，还是真的有大公司在加码？
你抓住了最关键的脉搏，这个从3到362的跳跃比前面所有宏大的数字都更能说明问题。
什么说？
它强有力地证明了第一批吃螃蟹的用户已经从中尝到了实实在在的甜头，并且愿意用真金白银追加投资。这不是花哨的掩饰，而是产品价值最直接的体现。它告诉整个市场，这个东西真的有用。所以这股 AI 热潮至少在 Salesforce 的客户群里是真实不虚的。
那么要让这362家客户以及未来成千上万的客户用上稳定可靠不会发疯的 AI， 就必须有一个极其强大的数据地基。 Benioff 也花了大量时间来强调这一点。
这是整个构想的基石，没有高质量可信赖的数据， AI 代理就是空中楼阁，说的再好听也没用。
没错，他提到通过收购 Informatica， 然后把它跟公司原有的 Data 360和 MuleSoft 产品进行整合，他们正在打造一个庞大的数据业务。
这个布局很大。
他甚至放话说，这个数据业务板块明年的收入可能会冲到100亿美元。
100亿？
对。为了支撑这个野心，他又给了一个数据。Data 360平台在第三季度处理了32万亿条记录，同增长了119%。
而且很多是通过零拷贝，就是 zero copy 技术实现的。这个词听起来很技术，但你可以这样理解。
怎么理解？
它就像是给了 AI 一张图书馆的借书卡， 让他可以直接去书架上查阅原始数据，而不需要把每一本书都复印一遍再拿回来看。
哦，我明白了，这样既快又省事儿，还能保证看到的是最新版本。
没错，
这个比喻很形象。
嗯，
那么 Informatica、MuleSoft 和 Data 360这三个工具具体是怎么配合的？
他们的首席工程师 Srini Talapragada 解释得非常清楚，这就像一个三步走的流程。首先 Informatica 就像一个图书管理员，他负责制作整个公司的数据目录，告诉你公司里到底有哪些数据，它们分别存在哪里，质量如何。
第一步是盘点家底。
对，其次 MuleSoft 就像一个超级连接器，负责把散落在各个角落，无论是新系统还是老旧服务器的数据都连接起来，打通信息孤岛。
最后一步，
最后 Data 360上场，它基于前面整合好的数据，为每一个客户生成一个360度的统一视图，这三者结合就为 AI 代理提供了做出准确判断所需要的一切上下文。
这个上下文很重要。
是的， Benioff 举了一个很厉害的例子，说他们甚至能将 Agentforce 与一家日本公司的 IBM 大型机里的陈年数据进行联合分析。
哇，
你想想，能把最新的 AI 技术和几十年前的大型机数据无缝对接，这背后数据整合的能力有多可怕。
理论和技术听起来都非常扎实，但最终还是要看实际效果。他们分享了几个客户案例，我觉得特别有说服力。
是的，客户的成功才是最好的广告。
第一个就是美国国税局 IRS。 他们利用 Agentforce 把处理税务法庭案件中一个非常繁琐的手动流程自动化了 98%。
98%？
对，处理时间从过去的10天直接缩短到了30分钟。
从10天到30分钟，这已经不是效率提升了，这几乎是工作模式的颠覆。
是的，
你想想看，这不仅仅是节省了公务员的时间，它可能意味着案件积压的减少，甚至更快地实现税务公正，它背后带来的社会效益是巨大的。
确实如此。第二个案例是通用汽车 GM， 一个非常传统的制造业巨头。他们不仅全面采用了 Salesforce 的各种云服务，还在短短9个月内让公司96000名员工全部用上了 Slack 作为主要的沟通工具。
96000人，9个月，这个执行力很惊人。
这展现了大型企业在 AI 时代转型的决心和速度。
而且通用汽车不只是用了 Slack， 财报里提到他们还用了汽车云、 Data 360以及销售和服务版的 Agentforce， 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合作，说明他们是把自己的数字化未来深度绑定在了 Salesforce 的平台上。
还有一个案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充满了火药味儿。
哦，
在生命科学领域，他们正在从一个非常强大的竞争对手 Viva 手里抢夺市场。
Viva 我知道，这个领域的绝对霸主。
对，财报里直接点名说他们在这个领域的新订单额同比增长了3倍，像诺华、辉瑞这些响当当的医药巨头都成了他们的客户。
这个案例完美地回答了分析师们的一个担忧。
什么担忧？
就是 Agentforce 的成功会不会只是一个孤立的亮点。现在看来答案是否定的， Agentforce 正在扮演一个开路先锋的角色。它产生的那个光环效应正在实实在在地带动公司那些核心云业务的销售，客户因为被强大的 AI 能力吸引而来，最终买下了一整套解决方案。
所以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产品，而是一个强大的增长引擎。
没错。
好了，我们来快速为你梳理一下今天讨论的要点。 Salesforce 交出了一份利润驱动的非常稳健的财报，未来的订单储备也很充足。
财务上没问题。
但比这些数字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将公司的未来完完全全地压注在了代理企业这个宏大的叙事上。
是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赌注。
并且他们用一系列惊人的 AI 采用数据，一个强大的数据技术底基，还有多个重量级的客户成功案例，向我们证明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正在加速发生的现实。
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财报会议的问答环节，一位高管在描述代理企业模式的潜力时说，它带来的收入增长可能是指数级的。
指数级？
对，有潜力让单个客户的价值乘以3倍、4倍甚至10倍。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预测，这几乎是在重塑整个商业模式了。
是的，那么请你设想一下这个场景，如果未来一家公司的员工构成中，除了人类，还包括成千上万个不知疲倦7x24 小时线上，并且能通过学习不断进化的 AI 数字代理，这会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一家公司的运营方式的理解？当我们谈论管理一家公司时，它的真正含义又是什么？更进一步，哪些我们今天看重的人类技能，在那个世界里会变得无价，而哪些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变得过时？